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9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如果对朝鲜半岛局势有帮助的话，他愿意再见金正恩；美国周二表示，中国持续阻挠美国人前往西藏，造成双方待遇不平等；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终于未能逃脱厄运，众人提悬已久的心沉入深渊。对此，我们有嘉宾来进行解读。709案五周年之际，中国维权律师生存状况堪忧，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此外，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中国首席外交官星期四表示，中美关系面临1979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但是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美中应该展开所有对话渠道，使中美关系走出困境，重回正轨。这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高官对中美关系发表的最权威的中方论述。在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7月9日星期四联合举行的一次中美智库媒体论坛上，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频的方式就美中关系发表了演讲。王毅说，中美关系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王毅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的一些人把中国渲染成对手甚至敌人，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择手段阻碍中美之间的联系。尽管王毅似乎在推卸美中关系陷入40多年来低谷的责任，但他承诺，中国从来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愿意与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王毅说，中美关系不应另起炉灶，不能强行脱钩，中美两国要拨乱反正，相向而行，重回正轨，真正实现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为所有对话渠道梳理和商定交往的清单，聚焦和展开抗疫合作。一段时间以来，华盛顿和北京在事关双方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争执不下，主要围绕在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上。美国指责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开始爆发时隐瞒病情，没有及时将疫情真相知会美国和国际社会，导致疫情在美国乃至全球大爆发，造成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中国在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实施被认为是终结一国两制的港版国安法，美中两国长期以来的贸易纠纷，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摩擦，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主权声索和岛礁军事化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表示，世界不允许中国霸凌的发生。蓬佩奥指出，中国在领土主权争议上对邻国印度、越南、菲律宾、日本等国家的霸凌。他说，从喜马拉雅山到越南的专属经济区水域，再到尖阁列岛，也就是钓鱼岛以及其他地方，北京挑起一系列领土争议，世界不可能允许这种霸凌发生，也不可以允许它霸凌继续下去。南华早报称，在王毅发出希望中美关系和解之前的几个月，中美关系似乎呈现出剑拔弩张之势，越来越多的美方人士呼吁美中关系脱钩。为了打破美中关系数月来陷入的僵局，上月17日，中共主管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到夏威夷会晤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这虽然是过去几个月来双方高层首次会晤，但美国认为中方在会谈中的态度不够积极，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有外交人士和学者称，北京必须准备好应对美国紧张关系全面升级，为逐渐与美国脱钩做准备。另外，继加拿大等国之后，澳大利亚星期四宣布暂停与香港之间引渡条约，并愿意为香港居民和企业提供移民和搬迁帮助。这是澳大利亚对北京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后采取的一项重要的举措。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有一部分签证有效期将从2年延至到5年，并将为希望离开香港的人们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莫里森表示，从香港来澳大利亚的在校学生或技术移民签证持有人将获得额外的5年签证，并获得永久居留权。他补充说，以后的学生或技术移民签证申请人也可获得这5年的签证。中国跳过香港立法会和公开咨询程序，在香港强推影响广泛的国安法，引起世界范围的不安。批评者称，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香港居民的自由权利。中共曾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做出国际承诺，香港在英国管理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在50年内将保持不变。国安法规定，所谓分裂国家、颠覆政权、恐怖袭击和与境外反华势力勾结等4种行为构成刑事犯罪。此法赋予警察广泛的权利，可以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可以命令网络服务提供商和信息平台删除所谓的违法信息。莫里森说，我们的政府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对香港强推国安法的做法表示持续的关切。他说，国安法已经引起我们与香港引渡条约方面的根本性变化。根据新的签证规定，现在在澳大利亚的临时签证持有者和学生签证持有者可以延长签证时间，到期后他们还可以申请永久居住证。这些人的人数大约有1万多人。这是澳大利亚第二次提供避风港签证，上次是1989年北京发生天安门镇压民主运动事件之后，澳大利亚给在澳的中国人提供了这种签证，让当时约27000多名中国学生拿到了绿卡。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指责澳大利亚的做法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驻澳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敦促澳大利亚方面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的内政，否则将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一家民粹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对澳大利亚的这一举措发出威胁，称不要低估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的影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于周四谴责澳大利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澳大利亚决定暂停与香港的引渡条约，是担心澳港引渡条约如果不暂停，被引渡到香港的人就可能被送到中国大陆，受到中共的迫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709案件5周年之际，中国维权律师生存状态堪忧，他们被当局陆续放出来后，工作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维权事业举步维艰，悲观情绪普遍。与此同时，也有案件亲历者认为维权的过程帮助了自己的成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015年7月9日，大批中国维权律师等法律界人士在中国20多个城市被警察集中带走讯问，被控罪名包括煽颠罪、扰乱法庭秩序、寻衅滋事等。资料显示，至少280多人事件中受波及，他们出来后继续被监控，生活工作艰难。 这次事件是当局全国范围内打压维权的一次集中行动，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严重关切。湖南维权律师谢阳709案中被控煽颠罪，后曾当庭认罪并否认遭受酷刑。不过谢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并未兑现在认罪交易当中对他的承诺。
因为当时在这个自那以前，我在看守所与这个国宝就他们谈了一下我的未来啊，这个工作上面的事情，他们当时是这么答应我的，说我出去以后能够像一个其他的律师一样经常的这个开展业务啊，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他们出来以后就严厉向我所在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啊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这个指令，就不允许我代理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和法律的案件。
他的律所严格限制他的业务，他说工作自由问题上我没有获得一个普通律师所应有的权利和尊严。最令谢阳失望的是，迄今没有获准出境与在美国的妻子和孩子团聚。谢阳对美国之音说，
在生活上他们也是以前也答应过我的，说我应当可以自由的吃这个国金啊，与家人团聚啊，但是事实上他们现在对我进行无休无止的这个边控啊，就是想一辈子禁止我啊离开中国啊，对这个对我的这个生活制造了非常非常大的麻烦。我有很多次也找过这个他们附近探管我的这个国宝啊，但是他们都说他们自己无能为力啊，要求的话需要我俩安安静静的啊这个在国内待上两年，然后给他们有信心啊。我说那我们以前在看守所做的那种交易现在还有没有用啊？他说这个事情他管不了啊，所以这个我跟我的家人的这个团聚，那么这个永远是个梦，就是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痛苦。
广州709案律师隋木青的境况似乎更差，因为当局吊销了他以及很多709案律师的开业执照，打碎了他们的饭碗。隋木青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
2018年吊证以后呢，基本就因为也没在工作，因为也很难在工作，对，所以这两年呢只能说这个也生存和经济状况肯定比以前差了很多，对，因为这个关键是本来其实可以一般的，现在互联网比较发达，可以写文章，有点打赏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像我发的东西呢，这个屏蔽的太快，而且公号设了以后很快就给封掉了，所以这个方面呢，想通过文字写文章来获得一定的收入，这个难度颇高。
隋母亲说，依据他过去的经验，靠自己的笔杆子维持生活还是有可能的。不过709案后一切都改变了，疫情爆发后就业暂时更不能够考虑，因为社会上失业压力本来就已经很大。他说709律师当中除他以外很多人目前都生存艰难。北京商务律师于文生曾协助多位709律师进行维权，长期关押后2020年6月17日徐州法院对其秘密审判，他的妻子许燕正在设法帮助丈夫上诉。许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他和于文生在709案当中的遭遇严重影响自己十几岁儿子的身心健康。面对正在成长的孩子，许燕说，
首先我 会就正面的直接就告诉他这些事情。其次，我因为在家，不管是接受采访还是平时的生活中，就是很多情形，就是有意无意的他已经听到了。比如啊，我接受采访就家里很小的空间，他肯定都知道。在最初，我多次被警察传唤、威胁、恐吓，这些就包括传唤到派出所，当时的处境非常的困难，包括夜间去敲门，随时就可能就不把我抓捕啊，这种可能性就已经是非常大。但是我说我不会不管爸爸，我会继续去为爸爸去努力。然后我说我不会不管他。然后但是孩子就很远的距离就跑过来抱着我。
孩子给大人带来某种慰藉，同时也会暴露他们的伤痛。
后期就很长时间以后，他看到他还没有回来，孩子就非常想他，然后想他，孩子也看到我的辛苦，所以他也不愿意给我太多负担，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会自己在家里就是来回的走，就是夜里都睡不着觉，每次就想他爸爸，他就就夜里又是两三点就睡不着觉，然后。其实我就知道那时候他就在想他爸爸了，而且有时候他特别想他爸爸的时候，他就会去他爸爸曾经带他去过的地方，一些景点，就是每次有的景点他都会选择去五六次，每次其实我他不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他每次选择那个景点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想他爸爸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是余文生当时带他去玩的地方。这孩子，我也一直很心疼小孩，每次说到孩子，我就觉得很心疼孩子。
7月8日，为了纪念709五周年。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谢燕仪的妻子袁珊珊、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翟延民的妻子刘二民联合发表了《风雨同舟709五年感言》，上述四位维权人士的妻子，2018年12月17日集体剃光秀发，抗议天津二中院司法不公，喊出了"我可以无发，你却不能无法"。那次抗议行动与先前李文足徒步寻夫成为国际媒体报道中国维权动态的抢眼新闻。这份感言说，面对数次逼迁，出外被跟踪，访客被骚扰，国宝约谈成家常便饭，幼小的孩子被赶出学校失学在家，高中毕业的孩子因护照被限制不能够自由出境求学，他们曾经满怀悲愤，事后回忆则泪中带笑，因为毕竟闯过了那死因的幽谷。709的人能够活着出来，家属能笑着生活，要感谢大家的关注。另一方面，香港明报7月9日刊登的香港大律师张耀良709后中国维权律师运动一文说，我们不能够说在709事件当中所有的维权律师已经被全部一网打尽，这并不符合事实。文章说，多位著名人权律师事后也未有特别受到逼害，不过就事件本身而言，原因我们并不清楚。中国执法人员行为往往并不一致，执法标准或者行为方式也视乎各地和个别人员而有异。这篇文章说，未受波及的这些律师平日没有和官方有太多严重的冲突，也没有明显公开批评官方，虽然他们也参与人权案件，但是没有明显参与维权律师聚会或者相关的组织活动，行事方式较为低调，因而未有遇到太严重的打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几则有关美国的消息。特朗普总统说，如果对朝鲜半岛局势有帮助的话，他愿意再见金正恩，并且再次强调他跟金正恩的交情。美国的朝鲜核武特使表示，他遵照特朗普与金正恩两人达成的愿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美国时间星期二7月8号的中午呢，美国的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在这个白宫当中接受了记者的提问，问到了关于香港国安法的问题。那么呢，他的回答则是说，因为这个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接下来美国将会针对此出台许多相关措施。那么这个奥布莱恩并且说呢，中国将会利用这部法律把中共的意志强加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香港头上。中共更利用了经济筹码，如当 NBA 的经理在推特上支持香港反送中的运动，中共就取消了 NBA 的赛事转播。那么呢，这是白宫的国安顾问针对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做出美国政府最新的回应，他并且强调呢，接下来会出台更多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过去曾经有三次的见面，在第一次是2018年6月12号在新加坡的峰会，两人签署了一份文件。那么在2019年2月27号到28号呢，在越南的河内举办的二度峰会却是不欢而散。2019年6月30号，特朗普总统亲自前往韩朝非军事区会见金正恩，并且成为第一位跨越38度线的美国总统。但之后两国的谈判就停滞了下来。那朝鲜方面呢，还是继续试射导弹。那之前受到注目的美国跟日本人质问题也没有下文。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二7月8号接受了这个美国军事特约的记者，同时有自己的电视节目记者格雷塔·萨斯特伦的访问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表示，他说，我知道他们朝鲜想要会面，我们当然会见面，如果对局势有帮助的话，我会那样做。那特朗普总统接下来强调呢，他说，我跟他金正恩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呢，可能对局势会有帮助。那么对此呢，美国副国务卿也同时呢，也是朝鲜问题的特使比根现在正在韩国访问。那么比根呢，也针对现在的这个美国、朝鲜跟韩国的局势啊，做出了说法。那么七月初的事呢，韩国总统文在寅他曾经说过，他说希望在美国的11月总统大选之前能够看到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再次的会面。不过对此呢，在7月4号的时候，朝鲜外务省的美国局副局长崔善基他说，美国只是把朝美对话视为处理国内政治危机的工具，不会为特朗普连任重新返回对话桌。现阶段朝鲜无意再跟美国谈判，也无意再举办两国领导人的峰会。那么之后呢，朝鲜外务省的北美事务局局长全正根也再度的强调，明确的来说，朝鲜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意愿。那么对于韩国总统文在寅试图要协调呢，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同时也是美国的朝鲜特使比根表示，美国强力支持两韩的合作，相信那将会为朝鲜半岛创造稳定的环境。美国呢，也会全力支持韩国政府与朝鲜一起推动两韩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港区国安法不仅让外界担忧香港民主法治的前景，也让商界人士担忧香港能否保持稳定、自由的金融中心地位。两位美国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一位是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另一位是传统基金会国际贸易与经济中心主任、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特里·米勒。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京实施港区国安法，这不禁引发了外界对于香港自由与法治的担忧，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与商业中心的地位也受到挑战。有关国安法将给香港的商业环境造成多大的影响，两位深谙国际经济事务的学者对此也持有不尽相同的观点。2019年6月爆发的反送中大规模抗议持续了数个月的时间，期间香港民众提出的主要诉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而北京的进一步介入让学者开始忧虑，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自由独立的地位将不复存在，因此也将失去连接中国与西方的桥梁的作用。美国已经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香港出口货物将面临和中国大陆一样的关税和贸易壁垒。根据香港美国商会的调查，有超过一半的会员表示对国安法非常担心，有近30%的企业表示会考虑将资本或业务移出香港。 美国国会两党在推动香港自治法的努力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米勒大使认为，美国应该重新审视美中关系，寻求向北京施压，而不是通过制裁使香港的困境雪上加霜。
美国之音王平、卡拉首都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终于未能逃脱厄运，众人提悬已久的心沉入深渊。中共抓捕敢言的许教授并不出人意料，只是善良的人们不愿意看到这一天，他们希望有声名显赫的人说出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许教授求仁得仁也在意料之中，但当局以嫖娼勾陷许教授却在情理之外，令人愤慨之极。古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今中国竟理屈词穷，频频以如此低能的罪名加害异议人士，虽屡试不爽，但是小人之心无耻之忧。许教授多次怒斥习近平倒行逆施，堂堂正正众人皆知，当局不敢公开拂泥民意，只能以污名入罪，可是这样做何以服天下人。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许波邀请嘉宾来进行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博士您好。
许先生好，于平博士好，听众们好。
另外一位呢是旅美这个法律学者于平博士。于博士您好。
许波好，主播好，王军涛好，还有各位听众好。
好的，那么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讨论啊。中共当局呢终于还是抓了许章润教授，今天许教授这个结局呢可以说是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情理之外。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意料之中这个问题。以习近平的性格，几个这个香港书商在铜锣湾书店搞了一个这个花边的什么八卦的这样一部破书，他都敢越境抓人。那么而这个许教授，我们看有人说他是鸿文巨著，笔锋犀利，入木三分，那么按照习近平的逻辑可能他早就该抓了。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许教授难逃厄运啊，出乎您的意料吗？
我觉得不出乎我的预料，因为你知道我是76年开始从事民主运动，第一次被抓，那么到现在我几乎见证了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的政治迫害事件。像许教授这样的去敢于去抨击一个独裁者，这个独裁者实际上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被嫖娼，像这样的一个是这么晚才抓，其实我倒觉得呢还有一些解读的一些空间。但是呢我觉得像许教授这样的，尽管这样，我觉得像许教授这样的呢被抓，因为为了中国，为了中国人民，为了中国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氛围去被抓，我还是感到很痛心，感到很气愤。
那么有人说呢，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我来请教纽约的这个于平博士啊，这个尽管许教授他言辞激烈，锋芒直指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但是呢，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他批评最高领导人他触犯了哪一条法律？为什么中国海内外这个所有善良的人都为他提心吊胆，但是该来的像有人说的那样，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为什么呢？
我想许教授第一个敢于直言，而且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顾忌，这一点本身呢他个人的性格也决定他呢所谈的问题比较尖锐。从他我看了一下他所有发表的最近的一些文章，我觉得啊可能有两个问题呢导致现在这个当局对他不能够兼容。第一个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挑战了所谓现在当前的一个底线，这个是中央的底线，他经常妄议大政。并且呢他呢被看成是体制内的，至少是在清华大学这样一个高等学府里面授课的这样的一位受人尊重的学者。那么这样的一种高姿态的挑战这个现在的底线，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最大触动当局神经的一个方面。第二个话呢，他呢其实呢也代表了一个就是说呢这个主流学者中间的一个普遍的意见，他是反映了这种意见，当然很多学者不敢直言，他呢反映的这种意见，这种意见也是 当局所不能容忍的，也就是说用法治的这种眼光来看现在的政府的治理或者是管制，所以呢用法治来挑战党治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可能也是触犯了一个底线。所以呢我第一个我同意军涛的说法，第一个我们不意外这个事情呢可能会迟早发生，关键就是说现在发生在这个时刻会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我觉得待会儿我们有时间可以讨论一下这个实际问题。
好的，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实际问题。我们在讨论第二个问题实际问题之前呢，我来请教一下这个，我在请教王博士之前，我想给大家听一段音频，这是我们美国之音记者呢采访这个许章润教授的同事和朋友。
我当时是觉得非常的气愤，也非常觉得很荒谬嘛，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花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少心思编出那么拙劣的借口。其实我觉得这个借口就是进行政治迫害。那么如果说其实我想咱不说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吧，也差不太多了吧。徐老师的那个文字表达的他的观点他的思想，这从法律上说这有什么罪吗？这有什么错吗？这都是他的权利啊。
好的，那么前面呢我们说到说许教授被抓，他既在意料之中却在情理之外。为什么这样说呢？那就是因为抓捕他的理由太荒唐，竟然是嫖娼。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刚才听到那位郭玉华教授呢，啊，是一位这个女教授，但是她气得已经不顾斯文，大爆粗口啊！她在我们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她直呼要嫖你大爷啊！这就说明很令人气愤啊！不光是这个于教授，他这个郭教授、郭玉华教授气愤，其他的这个所有听到这件事的人啊，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非常气愤，就觉得很荒唐。那我来请教王博士，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呢是这个北京警方到许教授家中抓人，可是呢这个许太太得到的消息呢却是四川警方的这个电话，所以这个细节我们看起来扑朔迷离。又有消息，我们看到最新消息说呢，许教授家属已经接到了警方通知，说呢他可以在周日或是回家。那请教王博士，您那里有更多的消息吗？
对，其实我觉得可以补充两个消息呢，也是我从媒体或者从微信从一些地方看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说许章润教授本人是做好被抓的准备，他太太说呢，他一直在他的门后挂了一个包，里头放着简易的洗漱用品还有换洗衣服，那他随时准备要被抓。那刚才我讲了，其实玉萍博士也讲了说，那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抓，那个时候没有去抓，比如像我们知道陈秋实啊，还有像方斌呢，他们还没有去挑战一尊，那么都被抓了。还有像我们知道像许志勇呢，挑战一尊都已经判刑了，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了。那么任志强也是，他只是私下的一个谈话也被这个高举软禁，而许先生呢这个还放在一个自由的之身，虽然是被监控但是还自由之身。所以我再觉得这是可以一个讨论的。那么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我知道消息说抓他的时候呢，据说有媒体采访清华大学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不知道情况。那么现在又后来呢，这个我如果结合到说这个周末就能回家的话，我觉得许先生实际上还是得到了清华的校方可能对他还是提供了一些保护，我们后面可以讨论为什么清华校方要保护。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在江泽民之后，胡锦涛执政之后呢，就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大清天下，就是共产党里啊，清华的势力还是很大的。那么如果他们要是想做一些事情还是可以的，那么背后就说明有一些政治博弈。但是呢对我来说的话，我更关心就是说许教授啊，用这样的一种污名化的方式去整许教授，如果按假如没有一些背后的博弈的话，很可能下一步就是什么电视认罪啊，就是反正共产党有的是办法，比如像高瑜女士那么坚强那么泼辣的一个女士，拿她儿子作为腰匣狗，她也得去电视认罪。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下一步更不愿意看到，就是像他已经用嫖娼的名誉在污蔑许教授的时候，如果在后面再用人性不能这个抵抗的一些压力迫使他去违心的再在电视上认罪，我觉得这就更是一种侮辱。
好的，那么我们前面说过啊，这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实在不行呢，就直接莫须有就可以了。就是为什么必须要有呢？罪名呢？直接抓就完了。可是现在中国当局的做法呢，却偏偏这个黔驴技穷，他故伎重演，用又拿嫖娼来说事儿。这个刚才王博士已经说了啊，中共对待意见人士的一个屡试不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我们知道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他经常上我们那个节目，我看到他的推特上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备注，就是说呢啊，本人早就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就是说呢外出一定携带夫人同行。所以可见呢，这个大家对嫖娼这个罪名是非常气愤的。我来请教于博士啊，为什么大家对许教授的这个罪名愤怒不已？拘押七天，星期天可以获释回家，那么拘押七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罚模式呢？
对，先用其他的罪名，特别是用对人格谋杀这样的一种罪名来指控一个政治的意见人士，其实中国也不是首创，别的国家专制国家也都做过，中国当然做的最近做的蛮多的。那么当然这里面的动机是很明显的，中国这个知识分子也好或者民众也好，在虽然啊，我觉得他们行为上并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呢政治上面或者是道德上面有个所谓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就是这个洁癖。所以呢，如果你从这个嫖娼这种个人的这种人格上面去进行指控的话呢，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那么当然这个也不是唯一的一个罪名，还有其他的很多罪名，包括经济犯罪。我们看到很多，除了一个从嫖娼这种所谓的道德上的罪行以外，还有一些这个经济上的犯罪。用这个方角度去打击这个政治意见人士的话，其实呢也说明在他正面打击这个异议人士的时候呢，他有很多方面他是自己心里没有底的。我觉得在没有底的这个情况下，他为了取得对民众的支持，能够有效的让这些政治意见人士所谓的闭口，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现在如果说大家传说中间的许教授能够在七号回来，在七天以后回来，那么这又意味着可能是一种行政处罚。大家这个嫖娼的话呢，有一些这个处罚呢，它是主要是行政处罚，因为嫖娼本身并没有入罪，所以呢可能是行政拘留七天。但是我担心的就是说呢，他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会对许教授采取一些刚刚军涛所提到的一些非人道的方法，会逼迫他承认一些罪行。当然我们这个他那个薛蛮子的这个例子在前面，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呢本身不奇怪，但是呢手法很拙劣。
所以网上现在呢就在大家都在说任志强恐怕就是下一个了。那么现在我们祈求任志强啊不要有这样的结果。那么就在许教授被抓的同一天呢，我们看到中国微信群里边流传呢，据信是许教授写的文章，题为这个世间总要有人出来讲理。我没有看到，因为我点进的时候呢已经点不进去了，被封掉了。那么许教授我们知道，他之所以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得到众人的钦佩，就是因为呢他在中国当今严酷的这个政治高压环境中，他不畏强暴，坚持发声，而且像有人说巨笔如船，播下皇帝的新衣。我来请教王博士，您给我们讲一讲您印象中的许章润博士好吗？
对，其实许章润博士我是关注比较早了，因为我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是关于中国思想界特别政治界的新保守主义，就是政治新保守主义。那么以我的观察，就是在习近平搞独裁之前的时候，许章润教授应该说和共产党是一个合作者，就是说特别是呢他在21世纪的时候，他从这个澳大利亚留学回来之后，他实际上他的学术啊各方面一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被评选过这个当代的十大青年法学家。那么他自己在几个专访中间呢谈到他自己的做学问的思路呢，也是要开发立足于中国传统和社会 民俗，还有中国的这个文化和当下的，还要包括和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接轨的一套宪政体制啊。这个体制当然按照西方的经典的宪政思想看呢，肯定就不是宪政了，就是。但是呢，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实际上在胡锦涛时期应该说呢，也还是共产党能容忍，甚至还想利用的。因为在一个专访中呢，他有了记者说你是不是要跟这个世界的其他方面要争这个世界杯宪政，他说我干嘛要跟他们争，我们中国是另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他其实用一个比较苛刻话说，其实他想开发出一道和西方的能够并驾齐驱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和思想。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在习近平搞独裁之后，许章润先生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在那些平常就是一直在推动民主自由的这样的一些人呢，都还不敢说话了，还有共产党的那些被习近平整的人都不敢说话之后，他拍上去挺身而出，我觉得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刻。当然这个也是跟他呢自己觉得，我觉得许章润先生他知道他是在为民请命，但是呢我觉得有两点呢，许章润先生一开始就给我印象很深，我还是觉得他跟我们是一样的。第一就是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是自始至终就有，包括他一开始他想开发出一套跟中国的具体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环境社会政治接轨的宪政体制，这个其实也是忧国忧民，不希望国家出现太大的脱节，在发展中有比较大的代价。第二，在他的这个，尽管他说这是不同于西方的，但是他有三点。第一，他说主权不绝对，人权绝对。第二，他主张一个好的制度要保障公民自由。第三个，我觉得特别重要一点，他说呢，政府是应当被公民批评的，而且政府在公民批评对的时候，政府要认错，要道歉，要承担法律和政治责任。在这一点，我觉得最终啊，他其实跟西方的主流的政治文明中的宪政民主会殊途同归。
好的，那么按照王军涛博士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这个许章润博士呢，他甚至不能被称为共产党的一个反对派，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呢还是共产党的一位同路人，但是就是这样的学者也不能被当今习近平政权呢所容忍。我们看到自这个习近平修改宪法以来，他取消任期制，这个习近平他比肩毛泽东的这个司马昭之心呢，可以说是路人皆知，根本就无需像许章润这样有高深的学问的学者就能看出来。可是像许章润教授这样敢于针砭时弊、大声疾呼的学者，现在呢，在中国是屈指可数，这就更凸显了许教授的这个难能可贵。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许教授的气节和当今中国知识界的这种犬儒心态？
对，这个许教授很有意思，刚刚军涛说了，他也不是一个一开始就反体制的人。我跟他有个人的有过一次交流，那是2008年的时候，我当时陪同我们纽约大学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叫德沃金教授去中国访问，并且在这个北京呢有一场和知识界的一个对话，许章润教授呢也参与了。我个人感觉当时他所代表的一些观点还是倾向于怎么样从本土的这个文化当中吸取这个现代法治的一些这个共性的地方，也就是说呢，他并不完全是全盘照搬西方的这些制度，所以呢，我觉得他在体制内应该说是一个偏中间的一种，如果说他激进的话，他有一个偏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就像刚刚军涛说的，主持人说的，就像他这样的一种中间立场的人也开始说被这个制度不能够容忍，这说明现在这个制度的这个偏向已经非常厉害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许章润先生非常明确的这个反对这个最近就是习近平所做的那个修改宪法的这个任期制这个问题，这也是触动了一个神经，这是当局最大的一个神经，也就是说在这个党领导一切这个问题上面，他们是不容有任何挑战的。当然他支持，他也是非常的这个反对搞一言堂，支持言论自由。当然他自己现在既是言论自由的践行者，又变成了言论自由的一个受害者，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个人觉得目前像他这样的一种中间偏中间立场的一个学者，都已经开始被社会被这个政权所不容，那么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预见我们这个 国家的这个方向会偏到什么地方去。
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两位嘉宾王军涛博士、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因言获罪的前法学教授许章润。此外，蓬佩奥还批评中国在新冠疫情、香港、新疆等方面的做法，并指中国在最近的中印冲突中咄咄逼人。请听美国之音墨语的报道。
蓬佩奥星期三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开场就谴责中国当局拘押前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并敦促中国尽快将其释放。
As with all unelected communist regimes, Beijing fears its own people's free thinking more than all.
蓬佩奥在记者会上再次批评中国共产党政府没有如实通报新冠疫情情况，并隐瞒真相，导致全球数十万人丧生。他对世卫组织专家小组即将前往中国调查病毒起源表示肯定，但是呼吁调查工作不能只是为了政治敷衍了事。蓬佩奥还在新疆、香港等问题上批评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违背承诺。他对谷歌、脸书和推特公司拒绝向港府提供用户数据表示赞赏。除此之外，蓬佩奥还指责中国在最近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咄咄逼人。在那场冲突中，印方20名军人丧生，中方未公布伤亡人数。
The Chinese took incredibly aggressive action. The Indians.
蓬佩奥表示，来自中国的新冠病毒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全世界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中国威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英国首相对来自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数十人实施了制裁措施之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呼吁，要求英国也对中国的侵犯人权者进行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另一篇报道。
调查国家腐败的俄罗斯律师马格尼茨基于2009年在莫斯科监狱中死亡，他的尸体显示出酷刑的迹象，但没有人因他的死而被定罪。此后的10年中，他的客户比尔·布劳德一直在争取世界各国政府对那些参与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星期一的制裁标志着一个里程碑，因为英国有针对性地宣布了首批被制裁的目标。25名俄罗斯官员遭到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据信他们和马格尼茨基的死亡有关，其中包括俄罗斯调查委员会主任。该委员会直接向普京总统、总检察长办公室成员以及法官汇报。俄罗斯已要求国际刑警组织以逃税罪名逮捕布劳德7次。布劳德说，对他的指控毫无根据，而是他的运动成功的证据。
Putin values money more than human life.And we've created a mechanism.
英国还对20名沙特公民实施了制裁，他们被控残忍谋杀了为《华盛顿邮报》撰稿的沙特新闻记者卡舒吉。进一步的制裁措施会瞄准缅甸和朝鲜的官员。在中国实施了港版国安法之后，一些英国议员呼吁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加入制裁名单。批评者说，这部法律侵犯了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基本人权。美国和加拿大已经出台了马格尼茨基式的问责法案，欧盟也在努力制定自己的相关法案。英国表示决心担当新的角色，成为全球人权的灯塔。分析人士说，这些措施将考验英国在欧盟之外的影响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庆祝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 也就是中国说的海参崴建成160年，在中国引起愤怒反应。有评论认为，这起事件再加上中国崛起、远东的衰落和当地对中国的巨大依赖，都使俄中两国更难彼此信任。而苏联当年曾帮助中共建政，也让俄罗斯认为今天并不欠中国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7月2日是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建成160周年的纪念日。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但却意外地引起大批中国网民的愤怒回应。许多知名学者、前外交官和记者等等都纷纷加入其中，他们呼吁不忘记国耻，称俄罗斯的举动是在挑衅和侮辱，更是在中国人的心上撒盐。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是俄罗斯外交部统一部署的行动。俄罗斯驻日本、驻爱沙尼亚等其他的驻外使馆也同样于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弗拉迪沃斯托克建成160周年。这起事件的发生也正值中国与许多国家都发生摩擦矛盾，中国与印度的边境局势紧张，与日本在东中国海、与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执在持续，台海两岸局势不断绷紧。继新冠疫情后，西方世界在香港事务上也批评中国。当中国想与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之际，俄罗斯却成为中国社会舆论新的抨击目标，这导致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和许多学者立刻发文和发表评论，急忙为中俄关系定调，以便能够引导刚刚掀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不要针对俄罗斯。一些俄罗斯媒体报道了中国社会的愤怒反应，但认为俄罗斯大使馆的举动很正常，没有恶意。弗拉迪沃斯托克地方当局和媒体则介绍了驻当地的韩国、越南、日本、美国等外国领事馆的贺信。作为弗拉迪沃斯托克友好城市的中国上海、烟台等城市也同样发出了贺信。滨海边疆区首脑科热米亚科率领当地众多官员当天前往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市中心的穆拉维约夫塑像前和他的灵柩前献花圈。科热米亚科称赞穆拉维约夫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建成以及帮助沙俄帝国获得远东大片土地时的贡献。他还强调应该加强对当地青少年的远东历史教育。2018年时，黑龙江对岸的阿穆尔州有居民投诉，俄罗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讲解如何获得远东土地时，使用了趁中国之乱夺取中国土地的介绍。后来，俄罗斯当局取消了教科书中的这段描述。这一举动获得了包括议员在内的许多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媒体的支持。支持者们说，那样的描述会给学生们留下俄罗斯趁火打劫、掠夺别国领土的印象。另外，苏联当年曾经给中国提供过大量的援助，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更无法赢得内战并在中国大陆执政。今天的俄罗斯不欠中国。沙俄与中国满清帝国分别在1858年和1860年签署了《爱辉条约》和《北京条约》，这是大片的远东土地归属俄罗斯。穆拉维约夫作为当年沙俄帝国东西伯利亚的总督，是《爱辉条约》的签字人，更是当年推动确定两国边界划分的关键人物。在黑龙江对岸的俄中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以及其他的许多远东城市赤塔、伊尔库斯克、纳霍德卡等地，都树立有穆拉维约夫的塑像。俄罗斯获取远东土地虽然有条约依据，但俄罗斯也时常在有机可乘时违反条约，这导致俄罗斯一直担心中国的威胁。 俄罗斯最新的一次违约是在2014年出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从而首次改变了二战之后几十年不变的欧洲边界现状，因此被国际社会谴责并遭受制裁。但为了表达捍卫克里米亚的决心，俄罗斯在2017年推出200卢布的纸币，两面分别印有克里米亚当地的著名的古迹和塑像，同时发行的2000卢布的卢布纸币上则分别印有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新建的大桥和黑龙江对岸阿穆尔州的东方火箭发射场，把克里米亚与远东并列，显示俄罗斯对远东土地的重视。为了表达捍卫远东土地的决心，俄罗斯同样在2011年发行的5000卢布的纸币上特别印上了穆拉维耶夫的塑像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城市的市徽，另一面则印上了沙俄帝国当年在黑龙江上兴建的大桥。但俄中两国的边界问题多年前已经全部解决，黑龙江上的黑瞎子岛，也就是俄罗斯称之为的大乌苏里岛，被一分为二，岛上的东正教堂划归俄罗斯一侧。这座教堂曾是90年代当地政府同样为了向中国宣示对远东的拥有而建设。俄罗斯在远东的防务上更毫不松懈，俄军东部军区下属部队中，除了太平洋舰队有针对日本和美国的任务外，陆军的几个集团军则全部驻防俄中边境。他们都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苏中边境初通之后组建，而东部军区的空军和防空部队司令部则设在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也就是伯利。俄罗斯同样在加强与日本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的兵力，并兴建基础设施，以此表达捍卫那片土地的决心。但同时俄罗斯也在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来牵制中国。但如何守住远东的大片土地也成为从沙皇到今天普京政府的头疼问题。北京条约签署之后，满清王朝推动洋务运动，中国国力开始有所提升，沙俄帝国立刻对此警觉，甚至不顾当时经济拮据，动工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远东经济发展，加强远东与欧洲的联系，同时也为确保能向远东地区投送兵力。在这之后，苏联同样为了方便远东用兵，开始兴建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苏中边境武装冲突之后，苏联在上个世纪70年代基本完成了铁路的建设。一名俄罗斯资深外交官说，赫鲁晓夫时代他在大学念书时，苏联就呼吁振兴远东，几十年下来，今天的普京仍然在推动这一国策，可见俄罗斯经营远东之难。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俄罗斯大使馆的一条短短的推文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在中国社会唤起对百年屈辱的回忆，同时也显示中国没有忘记远东，仍对那里虎视眈眈。而远东的持续衰落，另一侧中国的崛起和国力的不断增强，所有这些都会加深俄中之间的不信任感，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增添复杂因素。远东地区人口持续大量减少，经济落后的趋势并没有因为莫斯科中央政府近些年来的各种努力而得到改变，交通不便和运输昂贵使当地与邻国有更多的联系，许多远东居民都曾去过临近的中国、韩国和日本等国旅行，但却从未到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欧洲地区的俄罗斯城市。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俄罗斯首先关闭了远东与中国相接壤的陆路边界，一度禁止货物运输，这使远东居民的日常生活立刻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当地城市商店中的蔬菜、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都曾出现过大幅上涨，显示远东今天对中国的依赖之深。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远东地区的不稳定、对莫斯科中央的反感和离心倾向 会越来越强。他说，因为那里现在变得更加贫穷，人们无法指望遥远的莫斯科能够帮忙。我注意到当地的反对派势力也在壮大，过去从来没有举行过反政府示威的地方也出现了示威活动，人们直接要求更换政权。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远东曾出现过一段无政府时期，当时日本、美国等国都曾经出兵远东，其中以日本派兵规模最大，驻扎时间最长。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也曾经派遣军舰和陆军驻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